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8月14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为大家安排两个话题，一，坏人遇到麻烦会做坏事，拜登为何说中国是定时炸弹？二，欧洲缺席一带一路峰会，北京未邀请还是请不来？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出访南美过境美国纽约的情形。台湾副总统赖清德星期天结束这一次这个出访巴拉圭在纽约过境的行程，这是赖清德接任副总统以来第三次出访，同时呢，也是时隔不到两年再次过境美国。有关这次赖清德过境纽约的详情，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请他为我们介绍。奕华，你好。
是的，许波你好，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台湾副总统赖清德他在停留这个纽约期间所下榻的旅馆的外面。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赖清德呢，事实上已经结束了他在纽约过境的行程，已经在星期天晚间这个搭机前往了巴拉圭。那么预计呢，他将很快的将会抵达巴拉圭的首都亚松森。那么知道这个赖清德呢，他在过境期间呢是没有太多的公开的行程，那么他在星期天中午呢是举行了一场大型的侨宴，与来自全美各地数百位的台湾侨胞呢进行了一场这个午餐宴哦。那么他在期间呢也发表了一场长达25分钟左右的一个演讲。他在演讲期间呢呼吁台湾人民哦，在现在的这种国际形势之下呢，必须要更加的团结一致，来守护台湾的民主自由。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段这个这个星期天呢他在这个侨宴上面所发表的演说片段。
不管极权主义对台湾的威胁有多大，我们绝不畏惧退缩，我们一定坚持民主自由的价值，好不好？我们还要分享台湾的理念，民主的理念，让印太地区的人民在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时候，将台湾视为一座耀眼的灯塔。
是的，我们知道这个赖清德这一次过境纽约的行程哦，几乎可以说是复制了台湾总统蔡英文4个月前在纽约过境的行程。无论是他下榻的旅馆，还是举行侨宴的地点，都和蔡英文是上一次到纽约来的时候是一样的。那我们也知道呢，这个中国方面呢，一直是对台湾领导人，包括了台湾总统蔡英文和台湾副总统赖清德过境纽约的这种计划和行程呢，是表示强烈的反对。那么在星期天呢，这个赖清德举行侨宴的地点外面呢，也是聚集了大约100位左右的这种亲北京的中国侨团在外面进行抗议。不过呢，他们抗议的地点与这个侨宴的地点还是有这个一街之隔。那么在警方的这个维护秩序之下呢，并没有爆发任何冲突。那么抗议的这个活动呢，也没有影响到这个侨宴的进行。那么预计呢，这个赖清德在结束巴拉圭访问的这个行程之后呢，他将在回程途中再次过境美国。那么下一次他过境的地点呢，则是在美国的西岸城市旧金山。以上的记者在纽约所访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在华盛顿的主播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奕华在纽约给我们提供的资讯，谢谢奕华。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坏人遇到麻烦会做坏事，拜登为何说中国是定时炸弹？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星期在谈到中国恶化的经济形势时，形容中国是一颗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拜登说这很不妙，因为当坏人遇到麻烦的时候，他们就会做坏事。新华社发表题为《唱衰中国只会在事实面前反复碰壁》的新华时评指出，美国国内困局难解，拜登政府却把唱衰中国当成拯救美国经济的政策选项。白宫发言人科比星期五表示，拜登总统的意思是呢， 中国本国经济与国内社会紧张问题可能会影响北京的对外关系。不久前，拜登称习近平为独裁者，曾引发美中之间的外交风波。那么中国经济是美国唱衰还是真衰？拜登担心中国会做什么坏事？美国总统的直言不讳将给美中关系带来何种影响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杨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李先生您好。
哎，许博好，建立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节目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我们看到拜登总统说他不想伤害中国，他想跟北京呢保持一个理性的关系，但是他毫不讳言，指出中国未来的这个形势不妙。我来请教华盛顿的杨建立博士，美国总统直言中国是一颗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这可谓语出惊人，为什么拜登这样说呢？
拜登总统啊，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啊，说了很多惊人之语，实际上他说的话没什么惊人之处，只不过他作为总统的身份说的方式可能令人感到惊讶。拜登总统无非是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感觉。
嗯，
相信最近几个月拜登总统接到很多关于中国经济形势的报告啊，那么也许他对一些具体的数字记得不是很准确，但是他的整体的印象以及他的结论应该是正确的，就是中国的经济状况很不好，经济危机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可能会发生啊，包括大家都知道的房地产的这个潜在危机啊，现在实际上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危机，高失业率，这个出口的降低，还有这个通货这个紧缩，这些现象呢都说明中国的这个经济状况很不好啊，可能是在未来会有爆发危机。那什么时候爆发危机呢？大家也不知道。所以我说，他说中国的这个经济啊可能是一个定时炸弹，我觉得炸弹的可能性比较大，定时呢还不确定，就是大家还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嗯，
我觉得这个拜登总统他所讲，就是说第二句话我觉得更加重要一些，他说坏人这很不好啊，坏人在遇到麻烦的时候会做坏事，实际上可能这是他真正的担心。我认为这句话比上一句话更加严重。那大家就会问，那中国在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会做什么坏事呢？那首先大家就想到的是台湾，如果中国的国内遇到经济危机肯定是引发社会动荡，这时候很多的观察家可能都有一些不排除一个可能，就是习近平利用这个台海危机来化解国内的矛盾。那同时我们知道，我们在中国生活这么多年，我们非常清楚，一旦遇到经济危机，经济的维稳直接就是根治政治的维稳。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中国政府将会对社会的打压会更加的严重。当然我在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中国政府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是值得这个观察的，包括是否他有意的引发朝鲜半岛的这个核危机啊等等，这些都是值得观察的。但是是不是他这个出现危机的时候就要做坏事呢？这个也不是百分之百的确定啊，但镇压那一条是确定的。但是这个至少我觉得这可能性非常大，不能把这一项排除之外。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刚才杨博士也是这样说的，就是说拜登呢显然他是在经济的语境下评论中国的，指的是中国经济形势恶化。一般来说，美国总统呢不轻易评论其他国家的经济形势，尤其是美国的头号对手中国。那么我来请教马里兰州的李恒清先生，拜登根据什么他得出中国是定时炸弹的这个结论？您认为他这样说有根据吗？
应该是有根据的。 因为呢，我想啊，现在中国的经济问题啊，和现在的比较严重的这个社会问题啊，现在已经是引起了全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
嗯，
所以呢，我想这个事情呢，应该是白宫呢每天的这个国际形势的这个通报会上啊，这个肯定是会向拜登总统呢每天都会更新。现在呢，中国的经济形势确实是非常的棘手。像刚才这个杨建立博士已经谈到了，像现在呢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全面的一个溃败的一个状态哈，
嗯，
然后呢它接着呢出现了这个大量的这个债台高筑的这种情况，现在呢像三天前吧，这个碧桂园现在呢也出现了这个到期这个债务呢无法这个还本付息，
嗯，
而且呢现在呢这个消费啊现在一直呢无法提振起来，大家呢现在中央政府呢一直认为呢是老百姓呢这个没有信心，所以才造成了这个消费呢不振。实际上呢现在很多的学者已经改变了自己的看法啊，现在开始认识到实际上是什么，是没钱。你要给他钱让他消费的话他才有可能消费，现在是没钱，即使有信心也没有钱。所以现在呢就是各方面的问题啊交织在一起，最后表现出来是 GDP。GDP 呢这个数字呢是跟所有的人的预期啊都是不能够相匹配。所以大家呢都是低于这个 GDP 的预期。何况呢目前啊这个数字呢实际上是备受诟病。现在呢据各方面看啊，这个一季度呢是4.多少4.6吧，
嗯，
还是4.3，然后二季度是6.几。现在呢大家都觉得呢这个数字呢和自己的体会呢实际上是相去甚远。而且呢大量的这个失业人口。所以这个他们现在呢就是已经是只能靠这个中宣部和这个国家统计局来完成这些数字了。所以呢这个呢就产生了更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呢这些呢也都成为各国政府所关注的焦点。因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担心一旦出现这个经济上的巨大滑坡以后，很可能在中国这个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呀，很产生这个政治不稳定性。那这个政治不稳定性，国内的哈就有可能外延，就可能去涉及到周边的国家和周边的地区。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呢是非常紧张。所以呢，像这个拜登总统这种率直的人，肯定就是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了，所以就说出来了。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两位嘉宾发表了他们的看法，现在我们来听听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一位叫吴邓华的这位网友啊，他在昨天我们这期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下面，他发表了如下的评论。吴邓华说，定时炸弹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另外一位南海新雷，他说一国总统老说胡话，这可不好，更像一颗定时炸弹。安玛，他说拜登一点没说错。另外一位叫李军，真的有点惊呆了，中国经济7月份应该是塌方了，居然新增贷款降89%，这是什么概念呢？工业贷款从20000亿降到2000亿，房屋贷款从9000亿降到2000亿，房地产销售应该是崩了。这是中共官方数据，真让人懵了。怪不得拜登说中国现在是定时炸弹。嗯，我们刚才引述了这个四个网友的这样的观点啊，有褒有贬对拜登的说法。啊，我们接下来的讨论当中呢，会继续涉及这些问题。拜登语出惊人，刚才两位嘉宾都同意，但是拜登接下来的比喻和形容可能是更加惊人。他说中国的经济形势不妙，当坏人遇到麻烦的时候，他们就会做坏事。白宫新闻发言人约翰·科比呢，对拜登的这个比喻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我来请教杨博士，您如何解读拜登的比喻？他主要担心什么呢？
刚才已经涉及到这个话题了。这句话实际上比上句话更加严重。刚才我已经讲了，所以中国政府可能对这句话更加的感冒。他说这个第一把我们比作坏人， 第二呢，就是说我们一定在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一定做坏事，这个都是非常严重的这个指控。
嗯
啊，那当然他非常的不愉快，但是呢，我们知道就是说坏人之说啊，不是今天才出现的。那么在几个月前，拜登在一次竞选活动中曾经直指习近平是独裁者，那也是一个坏人之说，除非你认为独裁者是个好词，对吧？当然中国政府并不认为独裁者是个好词，在当时也做了非常激烈的反应啊，据说声称还要这个影响美国未来的各种关系，包括习近平可能要到美国来参加欧佩克会议的那个 APEC 会议的那个可能性。
嗯，
那这个今天的这个坏人之说以及要做坏事，我觉得这也是拜登看了很多自己的内部的报告啊，对中国进行评估啊，一个是经济状况，刚才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分析。另外就是说，当然作为一个总统，他肯定要问中国出现危机的时候，中国会做什么？那他的这个幕僚机构，包括情报部门、外交部门、军事部门、这个财经部门，都会给他提供每天的报告，说中国可能会做什么。那刚才我们已经分析了，就是说，首先中国出现危机的时候，那会社会的动荡，刚才恒清也讲过，这种社会动荡首先是中国要增加对社会的这个控制，
嗯
啊，经济维稳一定是跟着政治维稳来的，所以将会对这个社会进行这个更也残酷的这个镇压。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的这个社会危机会蔓延到国际社会中去，就像这次的疫情一样。实际上中国政府一开始是打压言论啊，然后误导全世界，最后用这个他特殊的办法，这个有些报告已经出来了，让这个带有这个病毒的病人这个走到世界的各地，这样的话就把疫情啊带到世界各地。就这种情况呢，肯定是在拜登的这个幕僚的报告里边中有一种可能，就是这种难民的危机可能会这个蔓延全世界，还有其他的危机。另外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啊，就是台海危机，这个是大家最关注的一项，就是习近平和他的前任是不一样的，他其中一个不一样就是他把台湾当作他非常认真要实现的一个目标，就是统一台湾，其他的他的前任说说而已。那而且呢，我们都相信啊，观察家都相信，就是习近平一定希望在自己的任内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也就是说在中国的这个经济出现危机、社会出现动荡的时候，他有可能会利用这个，一个是战争来解决经济问题，因为战争是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刺激经济的发展的。那么另外一个，用战争来解决内部的一些危机，当然在亚洲不仅仅是台海一个这个引发点，啊，另外一个引发点可能更加严重，那就是朝鲜半岛的这个核危机。
嗯，
那么这两个这个导火索实际上可能都是连在一起的，一个爆发可能就引发另外一个爆发，就是在中国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是不是会引发这两个这个导火索的爆发。
嗯，
这个肯定是在研究战略的这个报告中会出现这样的选项。另外中国的这个和世界的经济关系啊，相互依存的这个依赖的这个经济关系，即使他不主动的做坏事，中国的经济危机也会给世界带来很多的灾难。那么尤其是他的一带一路，未来过一会儿我们还会讲这个题目，给很多国家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债务依赖，在那个时候他和这些国家的关系会是什么样，也是值得观察的。
好的，那么拜登的比喻，我们看到拜登的比喻和他的形容的确让许多这个观察人说有点失礼，因为从字面意义和逻辑形式上来看呢，就是坏家伙遇到麻烦的时候可能会做坏事儿。那么这里边包含着狗急跳墙啊，铤而走险啊，这样一个意思。我来请教李先生，您怎么看拜登的担心？他要提醒世界在哪些问题上注意中国的动向呢？
我想啊，这个呢，实际上是有这个历史的， 像中国呢，说国内呢发生了这个不满情绪啊，或者是经济下滑呀、啊，在过去啊，都曾经出现过。跟其他的国家呢发生争端的时候哈，那个时候呢，他第一件事呢要做的呢，就是要挑起这个民族主义，挑起所谓的这个爱国主义哈，然后呢来转嫁他国内的危机。这个呢是都是有过去呢有很多的历史啊，包括说在跟这个东亚的像这个韩国呀或者是日本啊，产生矛盾的时候，都是用这些办法呢来转嫁危机。所以呢这一次呢应该说哈，现在的危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危机啊，应该是比他过去七十多年以来啊任何一次的危机来的都大。现在呢应该说这个力度呢也是非常强，而且呢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呢还没有拿出来任何的行之有效的这个办法，所以呢现在呢世界呢都感到了压力。这个作为美国总统，这个作为这个世界西方这个民主阵营的这个领头羊哈，所以呢拜登呢在这个发言当中非常不客气啊，但是说话呢确实啊有点这个有点所谓失礼哈，这个对另外一个国家的这个国家元首进行这么恶毒的攻击啊，所以呢这点是啊，但是这竞选语言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哈，他也是反映了他自己心态，所以他提醒呢目前呢世界各国呀可能呢会在这个比如像这个在这个中国呢出现了危机了以后，会加大他在这个投资国或者他的这个债权国的这个力度，所以呢会在这个债务国上啊会下更大的力量呢去收回他的投资，因为国内没钱了嘛，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刚才建立已经谈到的，可能会对周边的国家，这个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呢发动战争，即使没有战争也会发动战斗，最后呢来制造事端，以后呢是转移这个国内的民众的这个关注的点。所以呢就是这样下来了以后呢，很可能啊就会对地区和全球呢造成很多的这个危险或者是不安定的因素，这个呢都是我们现在看啊是非常有可能爆发的事情。所以呢他就在提醒大家呢，它是一个炸弹。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白宫发言人科比他也是这样说的。科比呢他说，拜登总统的意思是呢，中国本国经济和国内社会紧张问题可能会影响北京的对外关系。所以看起来哈，这个中国危机的外溢是拜登总统担心的一个主要问题。我们现在聊天室里的网评进来，我给大家选读一两条吧，因为我们时间很紧张今天啊。首先是华华兰，他说拜登总统说中国是定时炸弹很有意思，因为谁都知道现在中共国在一尊的胡乱操作下呢，经济形势每况愈下，人民的怨气持续增加，特别是这一次河北省的涿州和霸州，为了保护北京和雄安新区不被洪水淹没，无端成为官员口中的北京雄安新区的护城河，结果两地上百万老百姓在没有得到任何预警，以至于两地老百姓的巨额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件。一尊一不作秀，二不发表对灾区人民的慰问讲话，却在北戴河休假啊。另外我们网友上面有大量的评论，一位叫圣人飞天，他说坏人遇到麻烦的时候就会干坏事，这是一句美国成语吗？啊，他有点不理解。但是另外一位这个网友他叫习猪狗，他说习近平这是狗急跳墙，他用狗急跳墙来回答我们刚才那位网友的这个不理解。还有一位叫 Richard 啊 Ibrahim 吧，这位网友他说请不要转移焦点，重点词不是定时炸弹，这个全世界谁都知道，没什么可强调的，重点词是坏家伙遇到了困境就会做坏事，如何防范并对抗这个要做坏事的坏家伙才是重点。另外一位国殇70年， 他说，纵观二战前的轴心国，他们具有纳粹意识高涨、政府打压不同的声音、国内无反对党等特点。在遭遇经济危机时，为转移国内民众的不满，轴心国政府最终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切和现在的中国极度相似。拜登“坏人遇到麻烦会做坏事”的说法非常有前瞻性。好的，我们回到我们的讨论。有人评论说啊，拜登总统是除了前国务卿蓬佩奥之外最直言不讳批评中国的美国官员，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他又是近来跟中国打交道身段最柔软的一位美国总统。我来请教杨博士啊，您怎么看拜登对华政策的这种两面性，哪一面是真的？
对，我觉得用两面性去描述可能不准确。
嗯
啊，拜登这个上台以后，他的团队迅速地把中国对华政策理成三个领域，其中一个是对抗领域，第二个是竞争领域，第三个呢是合作领域。然后在每个领域里应该做什么事情，就非常清楚。后来呢，为了避免更多的冲突，所以把前两个领域啊做了合并，叫做竞争领域。实际上，他的实际的政策的执行是按照这三个领域进行的。大家如果每天观察美国的这个对华政策的一些消息的话，就会发现基本上是在这三个领域里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对待的，所以应该说还是比较一致性的坚持了这样的一个政策。可以说对中国呢，第一比较强硬啊，第二呢对中国这个非常的未来的危险做了很多的防范，那么第三呢，在做对华的政策的过程中，尽量的联合盟友一起来做，这个是拜登政府的三个这个特点。另外，大家也发现，就是拜登政府尤其最近半年一直试图和中国建立正常的、理性的沟通管道。因此就说，哎呀，这个拜登政府对中国软弱，这个当然很多共和党的人有这种批评，那么特别是极右的共和党批评的就更加厉害。实际上我是这样看，看拜登政府是不是对中国软弱。刚才我们讲了三个领域，他是不是非常有原则的执行了这三个领域的不同的这个行为方式。第二个就是说要分清楚哪一些是对中国软弱，哪一些是作为世界上第一强国秩序的维护者必须做的一件事情。当今世界现在两个强国啊，两个超级大国，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经济超级大国，而且是军事超级大国。那么，而且两个国家在，很多领域里有激烈的竞争，包括很可能爆发战争。作为这个现代秩序的维护者，美国，他肯定要比那个秩序的挑战者要更加理性。啊，就像在家里一样，你父亲是个成年人，他是秩序的维护者。那个小儿子是一个秩序的破坏者和挑战者，那么这个成年人的行为，这个方式就和这个孩子就不一样。所以我认为，拜登政府的最近的一些表现是成年人的行为，包括布林肯去中国，不管你对我怎么样，荣辱不惊，我完成我的这个外交使命。他实际上就是说我扮演一个成员角色，如果我不扮演一个成员角色的话，这个秩序就会出现问题啊。你中国可以扮演孩子的角色，但是我必须是作为成年人。我觉得要把他是做成年人的表现，理性表现，还是让中国让步或是软弱，这两个事情要分开。
好的，那么就像拜登总统说的那样，该合作的合作，该竞争的竞争，但是该对抗的也要对抗。我们看到新华社呢，在这个问题上反应，对拜登的这个评论反应得很激烈。新华社发表了新华时评，题为《唱衰中国只会在事实面前反复碰壁》，指责拜登政府呢，把唱衰中国当成拯救美国经济的政策选项。中国其他媒体也指出，拜登的言论是迄今为止对中国最直接的攻击，有可能威胁到数月来旨在缓和紧张关系这个微妙的外交努力。我来请教李先生，您如何解读拜登的直言不讳？他的言论您认为将给美中关系带来什么影响呢？
应该说啊，这个美国呢，现在对中国的这个，战略呢，已经是非常非常完备的，也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战略。他现在呢，把中国呢定义为这个战略竞争对手，然后呢，他现在具体的策略呢就是去风险，然后呢，能合作的领域呢继续合作。像刚才呢，这个建立呢也把这个问题呢讲得很清楚了。我想呢，现在啊，我们要反过来看啊，美国实际上是一个什么呀？是一个民主国家。他是有两党竞争，有媒体监督的，所以他不可能也不会干啊，说是什么把唱衰中国当成拯救美国经济的这个政策选项这种事儿。哎，他这个呢，我想这种话呢，只是这个美国这个中国政府啊，按照自己的逻辑，他呢在这儿呢来自说自话。多年来哈、啊，这个充斥着华文媒体上的这个像什么阴谋论啊这种思维方式啊，实际上就是这种的表现。像现在来说呢，这个北京啊这么做呢，我想他更多的呢，他的考虑呢是担心拜登的这个言论呢会对中国大陆民众呢产生影响。
嗯，
而这个对于中美关系哈，应该说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习主席高不高兴啊，问题也没那么严重。应该说呢，美国呢还会这个继续呢实行他的这个政策，已经既定好的这个战略和政策。所以呢，还这个美国还不至于要去为了取悦习主席呢，最后来换取对话，不至于。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最后我以我们聊天室里边两位观众的这个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话题。首先是 Audrey Face Low， 他说定时炸弹只是针对经济吧，不急了。医疗反腐之后还有教育产业。另外一位是鱼次郎，说最近美国所有动作都是在跟中国彻底脱钩，简直就像恨不得拿刀把美中的关系切得一干二净似的。这说明中国的经济泡沫马上就要爆掉了，不但中共压不下来，就连美中合作关系已经有70年历史的美国这个老伙伴也救不了他们了，想尽办法要把中国一脚踢开，所以全面崩盘是中国近期将发生的命运。好，我们感谢杨建礼博士和李恒清先生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欧洲回避一带一路峰会，北京未邀请还是请不来。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呢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啊，叫欧洲缺席一带一路峰会，北京未邀请还是请不来。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官媒环球时报驳斥西方媒体有关 德、法、意等欧洲国家回避出席中国一带一路峰会的报道，称外媒所提到的一些发达国家领导人本就不在邀请之列，西方媒体和个别人士大可不必自我贴金，自作多情。据《华尔街日报》不久前的报道，欧洲回避“一带一路”峰会，与习近平和普京保持距离，表明习近平的外交雄心面临更具挑战性的全球大环境。今年是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峰会这个“一带一路”倡议啊十周年，中方认为“一带一路”呢正从蓝图变为实景，为世界造福。西方则担心，北京通过一带一路改变世界秩序，让发展中国家过度依赖中国。预计在金秋举办的一带一路峰会上，多少国家及哪些国家与会，将成为衡量北京全球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坚立博士和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不久前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说，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欧洲国家可能回避出席定于今年秋天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这表明习近平的外交雄心面临更具挑战性的全球大环境。首先来请教华盛顿特区的杨坚立博士，您刚从欧洲返回不久吧？请给我们介绍一下欧洲在习近平“一带一路”倡议中的这个地位，以及欧洲国家对第三届“一带一路”峰会的态度，好吗？
好，这个“一带一路”是习近平的这个旗舰项目，啊，他是希望，这个项目会进入他的政治遗产，非常重要，啊，那在欧洲呢，他一直没有非常的这个取得，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功，原因是像美国啊，当然这是美国，这是欧洲的最主要的盟友，那欧洲的一些西，尤其是西欧的一些国家，啊，认为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实际上它是一个叫做地缘政治的一个项目，啊，然后来用这个项目，来这个挑战现在的国际秩序，
嗯，
啊，的确是这样。最近十年来，你看各国的有一带一路的项目，可以看到这个中国的这个行为方式或得到的结果，基本上是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对于欧洲来讲，在中国的这个战略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因为如果他要想改变国际秩序，尤其是未来主导国际秩序的话，他必须和美国形成这个竞争，这个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所谓的新冷战。在新冷战的这盘棋上，对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战略就是分化西欧，或者说整个欧洲和美国的关系。那因此他这个一带一路如果能打进欧洲，特别是西欧这些发达国家的话，就对他来讲是尤其重要。
嗯，
在四年前，2019年，这个中国和意大利签署了一带一路的协议，这是在 G7， 就是七个发展发达国家集团，还西欧国家中唯一一个和中国签了一带一路的协议的国家。当时中国就把这个行动这个结果看作是很重要的一个外交成果。
嗯，
那最近几年包括美国、西欧的其他国家对意大利都有很多的批评，认为这是特洛伊木嘛，啊，进入这个西欧，进入这个北大西洋的这个联盟，所以是一种这个非常危险的举动。所以最近在意大利各界也进行激烈的辩论，政府及议会基本上是倾向要这个结束和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的协议。我七月份是在意大利的参议院有个演讲，专门讲这个问题。在其中我理出来三个这个标准，就是说你要不要结束是三个标准：第一，经济上合算不合算，你做任何经济项目你都要考虑合算不合算；第二个， 就是说除了经济领域对其他的政治文化安全领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第三个就长期以来会不会影响和你的最重要盟友的关系，以及和中国的这样的经济关系会不会影响你国家的基本的生活方式啊，当你进行反应的时候，是不是你会对中国的依赖太强了太高了，使你没有办法进行反抗，所以这是三个条件来判断你要不要继续还是结束和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关系。所以在整个西欧，尤其是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实际上是非常不认同的，而且非常的这个抵制情绪非常高。
好，那么杨博士，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您刚才提到呢，这个欧洲是中国啊全球战略的一个重点，也是这个中国一带一路这个倡议一带一路计划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但是中国现在声称它根本就没有邀请这个欧洲国家领导人参与这个一带一路峰会，也没有邀请啊，所以欧洲这些国家您不必自作多情，这种说法杨博士您信吗？
这个是这样，中国现在不仅没有邀请欧洲的领导人，任何国家领导人都没邀请，因为现在时间都没有确定，细节都没确定，因此正式的邀请函根本没有出来，这是不可能的。当你一个会议的时间地点啊，谁出席会议行程这个议程都没决定的情况下，你怎么发正式邀请函呢？你不可能发正式邀请函，所以中国政府所说的也是对的，没有邀请，那他就没有说，除了没邀请欧洲国家以外，其他国家也没有正式邀请。但是这几个月私下沟通一定是存在的。他一定要与欧洲的各个国家进行沟通，说我们在秋季要开这个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啊，简称一带一路峰会，那你们要不要参加进行这样的协调啊？那这种协调过程中，那欧洲的国家像德意法啊，就已经表达了，就说我们不来啊，我们不来，所以实际上呢已经进行了一定的邀请，但是已经遭到了回绝。那如果你德和法你不邀请还可以理解，这都是不可能的，他肯定进行协调的啊，不沟通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个意大利你是不可能不沟通不邀请的，因为意大利是唯一一个 G7 和西欧国家里边和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协议的。你无论如何你要邀请，因为这个意大利政府要在12月份之前来决定要不要继续和你的协议，和一带一路中国的一带一路协议，那在之前召开这个峰会他不可能不邀请意大利，所以中国政府的刚才那个说法基本上可以说是个谎言，
是个谎言啊。那么中国我们看到他对华尔街日报和其他西方媒体的报道可谓是恼羞成怒，环球时报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的话说，德法意等欧洲发达国家的领导人根本不在中国的邀请之列，请不要自我贴金，自作多情。对不起啊，我来请教马里兰州的李恒清先生啊，话说得很难听，恼羞成怒之意呢是溢于言表，那您如何评价环球时报的这个报道呢？
要想理解他们的心态啊，其实呢还必须得回到这个一带一路这个刚开始的是萌发的时候，实际上是2013年中国政府呢最早提出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倡议。当时呢其实最早的想法呢实际上是要把中国的这个过剩的商品、过剩的产能、过剩的劳动力啊，最后呢能够往通过一带一路呢向其他的国家呢这个输送，所以呢用它来解决自身的经济发展。但是后来呢随着这是2013年那时候习近平这个执掌中国政权呢一年以后，后来呢随着习近平这个他的这个野心啊越来越膨胀啊，这个一带一路就变成了中国地缘政治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它要承载习近平的外交、政治、经济甚至是军事目标的一个重要的工具。这一点哈，在过去的这10年当中啊，西方政府呢西方各国呢已经开始认识到了，所以啊在过去的这个10年当中啊，这个习近平从中国一方啊，习近平是想能够保住一带一路或者是扩大一带一路，使它成为一个重构世界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外交秩序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啊，它是需要什么呢？它需要大撒币。 他需要不断的拿出钱来去给那些这个需要钱的这些弱一点的这些国家。他为的什么？就是为了要赢得他这个世界领袖的这个快感。这个，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现在不断的下滑，财政呢越来越枯竭，没钱了，很难再继续大撒币。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结果你这些西方国家哈、啊，现在呢公然的挑衅我们，哎，公然的说呢你们这个不愿意来，那你这万国来朝的这个感觉呢就会非常难受。所以我想啊，正是在这样的一个玻璃心碎了一地的状态下哈、啊，这个《环球时报》呢最后呢就是说话呢就非常的不客气。所以我想呢，这个也特别能够迎合国内的很一些这个小粉红啊、战狼们的一个基本心态。
是的，是的，国内的一些老百姓听了很爽啊。两位嘉宾呢发表了他们的看法，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咸鱼，这位网友呢发表了如下的看法，他说一带一路原本就是为了通向欧盟的，没有欧盟国家参与那还搞个屁呀、啊。柴道个2023说习近平一直想挑战现有世界格局，又极爱面子，所以呢就经常表现得特别极端和极端反转，估计习肯定是邀请了欧洲，希望借此理解美欧关系，被拒绝之后恼羞成怒，又改口说啊未曾邀请欧洲参加。我们这位网友看问题看得很深入，几乎跟杨博士的观点差不多了啊。好，我们继续讨论我们自己的问题啊。这个如此恼羞成怒的话，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是不便明言的，就是什么呢？不要叫什么自我贴金啊，自作多情之类这样恼羞成怒的话，这类话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不便明言。那么借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之口说出来比较恰如其分，但是绝大多数观察人士呢绝不相信中国真的那么有抱负有志气，能够就是把欧洲发达国家排除在外，就把一带一路峰会办成一个这个亚非拉国家，像有些啊这个评论人士开玩笑说的发展中国家的这个丐帮大会，这不是习近平的风格。我来请教杨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欧洲国家领导人是北京不邀请，还是他根本就请不来？
刚才已经这个讲了，我觉得现在还没有到了正式邀请的阶段。
是的，
但私下的口头上的协调邀请，这肯定早就发出去了，而且他们已经得到了欧洲的主要国家不参加的这种信息。那么这个当然。这个环球时报这种言论呢是这个非常民族主义的，刚才的那个题目里边实际上也涉及到这个问题。在六四以后，中共在中国统治基本上是有两个合法性来源，其中一个呢就是快速的经济增长，第二个就是民族主义。我们第一个话题讲到这个中国的经济出现了问题，换句话讲就是中国最主要的一个合法性来源，中共最统治的最合法性的最重要的合法性来源出现问题了，所以他会更多的使用民主主义这个合法性来源，所以未来我们会看到中共会更多的进行民主主义的这些运作。那么另外呢就是欧洲国家他这个不参加这个一带一路的峰会，并不意味着欧洲的商界不参加，这个你看那个《环球日报》里边已经露出这么一点，啊，就是说中国政府未来要采取的，战略，就是以商压政，啊，继续是以商压政。最近几个月，在意大利，为了防止意大利中断和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协议，中国已经派了很多的外交代表团去进行密集的这个斡旋，那么其中包括。中共中联部的副部长李建超到这个意大利去，到那儿接见了很多的工商界人士。那实际上他是想以商压政，所以未来的这个一带一路峰会的话，可能西欧的一些主要国家的领导人不会出席，政府可能不会派代表团，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商业代表团会这个出席。另外呢，说即使 是没有欧洲的参加，中国政府依然会继续做，因为以前他在进行这个扎堆这个抱团的时候，常常就是和这些我们所说的这些比较落后甚至更多的是独裁国家抱团啊，这个他也不在乎。那么他其实一方面他用经济的力量拉拢了这些国家，另外他在这些国家通过一带一路也得到了他的很多的战略上的好处。
嗯，
但是今天在这里没办法一项一项的进行分析了。
嗯，
就是说他不是一个绝对的，就是我大撒币来这个取得你的这个支持就完了的，他不是一个这个什么慈善项目，不是一个慈善项目。
嗯，好，我们看到《环球时报》正向杨博士刚才说的那样啊，《环球时报》援引的那位知情人士，他也留有余地。他表示，对于高峰论坛的邀请名单，中方还在统筹考虑中。虽然中方尚无计划邀请相关报道提及的发达国家领导人与会，但这些国家的其他人士如果希望出席本届高峰论坛框架内的相关活动，中方持开放欢迎的态度，并会结合整体安排统筹考虑。那么请教李先生，您怎么看中国的这种复杂心态呢？
我想呢，这个问题呢，应该可以根据现在中美啊近期的这个交流互动的这个方式啊，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前一段时间呢，我们连续呢好几位美国的高官啊，比如布林肯啊、耶伦啊、这个 Kerry 他们呢去访问中国，在那儿呢都遭到了这个冷遇，军方呢彻底不沟通。哎，但是呢，相反呢，这个他们邀请了比尔盖茨还有基辛格呢去访问北京，哎，习近平出来呢这个接见，并且呢为这个基辛格呢过这个100岁生日哈，哎，他专门谈到说要依靠美国人民，他说要依靠美国人民，我们要做这个民间外交，我们建立这个民间的这个友好，哎，然后呢逼迫这个美国政府应该就是考虑美国人民的需要。其实啊，美国和这个现在西方的这个民主国家，他们都是民主的国家，
嗯，
他们的政府呢都是代表民意民选出来的，他们怎么不代表不代表人民的意志呢？对吧？正像我们现在很多的民调，我们都看出来，实际上对中国持怀疑态度的，像美国民众现在超过70%，所以呢，这才是民意啊。所以我想呢，这些之所以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哈，更多的应该说呢，这个我猜啊，是习近平个人的决定使然。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啊，习近平叫定于一尊，
嗯，
任何一件事情啊，如果不经过一尊来决定的话，肯定是不敢往前推进的。就像这回涿州、霸州那么大的大水的情况下，没有人去救援，一个解放军都不出来的当时啊，对吧？这些为什么？是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得到习近平的应允，然后呢，最后去做，大什么事儿都要定于一尊。所以我想啊，像这种这么拙劣的这种做法，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那估计就是一个脑子产生的，所以不足为怪。
好，那么我们现在呢，给大家啊选用一些啊这个聊天室里观众们的看法。一位叫狮子先生，这位观众说，一带一路和马歇尔计划的区别是美国发展了援助国的经济，一带一路呢则是为了输出国内多余的产能，以及让对方陷入债务危机，进而控制其他国家。Audrey Face Low 说，理性分析，一带一路是大宏图战略，一旦成功将取代美国的全球化，只是被不讲规则、缺乏契约精神的中共自己毁掉。中共地缘政治上变本加厉，不讲规则，再好的工程都得烂尾。捞赞说，欧洲国家除了意大利，没有任何国家签署参加一带一路，意大利政党轮替之后倡议退出一带一路，所以不重要了。另外一位上官足义，我们这位网友他说，一带一路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因为所谓一带一路就是靠撒币，现在无币可撒了，只能撒一点狗粮，接下来可能撒狗粮的钱都没有了，到时候连乞丐也请不来了。我们有许多网友对乞丐丐帮这种说法呢表示不满啊。一位叫头孢胶囊这位网友 他说丐帮大会，这是说中文的小编在替白人殖民主义者表达种族主义优越感吗？另外一个叫楼梦苑，他说把发展中国家形容为丐帮，美国之音的报道根本就是偏颇，自以为高高在上。美国之音从来没有说谁是丐帮，只是引用这个网友们他们的一些评论。另外一位叫周文仁，说中共的丐帮口袋内还有钱吗？好，我们知道今年呢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中国认为“一带一路呢”正在从蓝图变为实景，成为造福世界呀、推动全球贸易和贫穷国家脱贫的一个中国方案。但是世界其他国家，尤其在欧洲、北美等发达国家对此却有不同的评论。杨博士，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您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好吗？
哎，刚才那位狮子啊，叫狮子吧，那个听众、观众，
狮子先生，
他讲得非常好。因为什么呢？我在欧洲的时候，当人们问起来说，哎，这个马歇尔计划和这个“一带一路”有什么区别呢？我觉着，我们一定要理解这两个这个计划的根本上的不同。所以我的回答是，像马歇尔计划和“一带一路”都带有这个地缘政治的目的。美国当时的这个马歇尔计划也不是100%的慈善事业，它肯定是帮助欧洲在战后迅速的恢复经济啊，建立健全的民主政治，啊，的确是给当地人带来很多好处，但它不是100%的一个慈善项目，它一定有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战略考量。那么第二个要件是什么呢？就是你的确要为当地，就是你的所在国、目标国的这个民众以及它的真正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要做好事，要做真正的这个善意考量，啊，如果这个两个条件其中一个不满足，就没人做，也做不好。那么这个马歇尔计划之所以成功，就说明这它两个条件都是满足了，而且在里边找到了最佳的平衡。那么中国的一带一路，你很明显是这个是一个地缘政治的一种考量，但是第二条就没有了。第二条它就是说你是不是真正的为这个目标国考量，进行善意的考量，对这个当地的民众带来好处。那现在在非洲的很多国家，我也介入了很多项目，其中发现就是“一带一路”的这个项目中涉及到很多童工强迫劳动，非常人权的侵害非常严重，而中国所到之处根本不管这个政府腐败，不管环保，不管这个人权的记录。换句话讲，中国的软实力就是它的非道德性，非道德性加上钱就是它的软实力，现在在全世界横行，这样的确可能会改变世界的秩序，因此这个国际社会要非常的警觉。
好，那么现在我们剩下一分钟的时间了啊，请李先生简单回答我这个问题吧。这个“一带一路”峰会今年十月呢，是在中国经济形势，刚才我们讨论了非常不妙的这个局面下举行的，想撒币也没有钱了。那么人们都对今年“一带一路”峰会不感到乐观，李先生您如何预计呢？
我想呢，这个大家咱们讨论已经讨论到了哈，所以现在“一带一路”呢非常不乐观，这是现实。但是呢，我相信哈，这次“一带一路”啊这个峰会一定要搞得铺张。办的一定是美轮美奂，请张艺谋啊设计团队来设计，导演啊要有最豪华的阵容啊，最奢华的饭菜呀、啊、最贵的酒啊，要送这个最大的礼，一定要再现万国来朝的天朝盛世。所以我想呢，这个是我们可以期待的，其他的我想不会有什么东西了。
好，那么最后我以一位网友的评论结束我们的讨论。 CoV 说，中国的一带一路给非洲带去了公路、铁路、医院和学校，带去了发展、粮食和财富，而欧美给非洲带去了掠夺、剥削、奴役、贫穷、饥荒和战争。这是一位中国官方的观点。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杨建礼博士和李恒清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两个话题呢，是一，高层再聚北戴河，今年麻烦特别多；二，赖清德出访，解放军演习，谁是麻烦制造者？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